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真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蒙了你极大的恩典，而我们能够这样子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你，实在是借着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而且从死里复活。特别是明天就是受难的日子，要来的这个主日就是复活节。主啊，我们每一年这个时候纪念你的死，也欢庆你的复活。然而我们知道，这你的死和复活其实是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应当要纪念，也应当要感恩的。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是站在你的恩典上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真的是看见我们的祷告何等贫乏，我们用两次来学习怎么样认罪祷告。我们也感谢你来施恩，让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我们自己领受你自己的恩典。然而我们今天要学习感谢的祷告，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缺乏，我们也是不懂得怎么样来数算你的恩典。求主今天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操练当中，我们可以带回到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在生活当中继续的去操练。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要看感恩的祷告第三个方面的操练。前面我们曾经操练认罪的祷告，包括个人的认罪和团体的认罪。那我们今天呢要操练这个感恩的祷告，我们就看见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的感谢诗。那诗篇中这些感谢诗呢，也是跟认罪祷告一样，有个人的感谢诗和团体的感谢诗两种。那我们在认罪操练认罪祷告，有个人认罪祷告，有团体认罪祷告。那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看见在诗篇里面感谢的祷告也有个人的，也有团体的。除此以外，诗篇中还有一种叫做哀歌，这种哀歌也是同样包括个人的跟团体的。我们上次讲到团体的祷告，我们特别说了，除了神的百姓他们个人要向神认罪，他们也跟他们整个信徒的团体或者信心的团体认同，因此他们个人的罪也就是参与在团体的罪当中，或者说团体的罪他们个人也是有份，所以呢就有团体的认罪祷告。在感谢这方面也是如此，除了个人为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感谢，那团体也是有一起为神向团体所施的恩来向神献上感谢。那么在诗篇里面我们所看的这些感谢诗，主要是神回答他们特殊的祷告而向神献上感谢，但是他们所献上的特殊祷告基本上是他们在苦况之中或者在危急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好像我们在很疾苦的受苦当中，或者在危急的时候，甚至在生命遇到危难的时候向神呼求，当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做出回应， 神就介入来施行拯救，所以诗人就写感谢的诗篇来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那因此我们今天要操练的感恩的祷告，我们是因为神向我们人类所施的恩典，也是因为神应允我们向他的祷告和祈求，或者神向我们所显出恩惠的行动和作为等等，凡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对我们所做的或者说所施的恩惠，我们就向神献上祷告。所以这是所谓感恩的祷告或者感谢的祷告。这个跟赞美的祷告有一些区别。我们会在五月第一个礼拜以后，我们要学习操练赞美的祷告。赞美的祷告基本上都是因着神他自己本身他的属性他的品格他的作为啊，完全是单单基于神他启示他自己，我们来赞美他。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要大家操练赞美的祷告，多数很快就是变成感谢的祷告啊，我们很不懂得如何来赞美神。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多有一些赞美的操练。那感谢呢，是我们比较自然会向神发出这一类感谢的祷告。但是我不知道，也许我们等等操练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其实即便如此，我们也非常不懂得来数算神的恩典。所以也可以看到，我们向神的祷告仍然是相当的贫乏，我们真的也需要操练这种感谢的祷告。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两篇诗篇，一篇是个人的感谢诗，另外一篇是团体的感谢诗。那我们来看诗篇第三十篇。诗篇第三十篇是一首个人的祷告诗。那这一篇诗篇呢，标题是写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个诗歌。当然这个标题就是说它有个小字啊，小字的标题引起相当多的争议，因为大卫显然没有建殿，是不是？是所罗门啊，他的儿子建殿。那为什么在这里说是大卫献殿的祷告呢？而且明明这首诗基本上是一个个人的感谢祷告啊。当然你可以说在大卫献殿的时候他献上个人的感恩祷告。那么当然最可能的，有人就说来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来看，特别是从列王记撒母耳记的记载来看，这个大卫的献殿可能就是指他在俄尔南河场。记不记得他因为被撒旦激动，所以呢就数点人数，然后神的愤怒就向他发作，神让他选他要落在人的手中呢还是落在神的手中，他说他宁可落在神的手中，所以就有三天的瘟疫。那这个瘟疫呢就杀了许多以色列人就是死的许多以色列人就死了。大卫就哀求神，他说是我犯罪，为什么要连累这些百姓呢？那他在阿尔南河场就看到神的使者啊，手上拿着刀，但是在那里神就吩咐他的使者不要再继续的就说施行这个杀害。所以神吩咐大卫在阿尔南河场筑坛献祭，来使这个瘟疫能够止息，献赎罪的祭。那这个阿尔南河场事实上就是后来圣殿的所在。如果你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你就知道这个，因为大卫惧怕耶和华，他不敢上当时会幕所在的示罗到那里去献祭，所以他就说这里就是耶和华的殿，就是阿尔南河场，也在那里他献祭。所以他指示所罗门建殿呢，就是要在这个阿尔南河场。那这个阿尔南河场就是现在圣殿 的所在，也就是锡安山，也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在摩利亚山，其实都是同一个地点啊。所以这就是可能的一个，就是说为在这种场合之下，大卫献这首诗歌，感谢神。好，那么首先我们来把这篇诗篇读一遍，诗篇第三十篇，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好，这一篇个人感谢的诗歌，首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个人感谢赞美神。在个人的感谢赞美神一开始，大卫他就首先来感谢和赞美，他说耶和华，我要遵从你，意思就是说我要高举你。那耶和华就是那位至高的神，所以他说我要遵从，他说 I will exalt thee， 我要高举你，遵从你。因为他赞美神是被高举的一位，或者说赞美神是至高的一位。而他赞美神的至高，其实在这个赞美这个字本身也含有不但赞美神是至高的，同时也感谢神，他虽是至高，然而他却自己谦卑，为要高举他的儿女。因为接下来说，因为你曾提拔我，这个类似诗篇113篇第五节到第九节。那诗篇113篇第五节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所以这里说我要高举你，我要遵从你，他是至高的神。然而第六节诗篇113篇，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遵从神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读经我们就要发现这个上下文要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说我要遵从你，你曾经怎么样，你曾经提拔我，你曾经，所以他是至高，但是他却自己卑微，要来使他的百姓能够被提拔。所谓提拔就是等等我们会解释哈，但是就是使他的百姓要从深坑里面来拯救他的百姓，或者说他却自己卑微来眷顾他的百姓，顾念他的百姓哈。所以他首先向神献上感谢赞美，赞美神是至高的一位，而却自己谦卑，感谢神他自己谦卑，来为的是要高举他的儿女。那接下来第一节 B 到第三节就 提出感谢赞美神的原因。首先第一节他说，因为你曾提拔我。提拔这个字原文的动词的意思是从井中取水，啊，字从井里面取水。那我们想井里面取水，你一个桶子下去，然后把那个桶子拉起来，所以从井中提水，所以它翻译成提拔。那我们中文翻成提拔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好像说你拉拔我，拉拔我哈，然后好像是原来自己这个在位置在低的位置上要求人来给他好像高举他。其实这里呢，这个字本身动词是从井中取出水，那诗人是用这个来比喻和描述神的拯救啊，是描写神的拯救，所以这个提拔是描写神的拯救。神是至高的，然而他却自己谦卑来拯救他的百姓。所以呢，这种蒙神拯救的经验就让诗人体验到神对他的爱，以致他要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所以我要赞美你，你是至高的，但是感谢你，你却自己谦卑来拯救我。那但是他接下来说，因为神曾提拔我，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为什么他接下来提到不叫仇敌向他夸耀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诗人不是很自我中心啊。不叫仇敌向他夸耀的时候，他并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以我们的仇敌能够得到报复，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能够好像出一口气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呢，其实他是关心神的名。因为邪恶的人或者说不敬虔的人，常常以敬虔的人遭灾祸为乐，而对这些邪恶的人而言，当敬虔的人遭灾祸，就证明敬虔的人所拜的神是无能的，是不能施行公义。我们看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帝国的君王差使者来嗤笑，或者说到耶路撒冷啊，讥笑他们说，有哪一国的神能够救他们脱离我的手呢？啊，他就举了很多的神，这些神都不能够脱离救那些拜他们的人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他说，耶和华岂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这是古代的人，他们就是有这种很清楚他们的神跟他们的神的荣耀跟他们的百姓是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敬虔的人敬拜神，但是却遭灾祸，那些不义的人就会讥诮这些敬虔的人，因为他们的神没有能力拯救他们脱离这些灾祸，那么证明他们的神不能施行公义。昨天我就跟他们复习这个公义的观念，有很多这种重要的神学的观念，我们真的应该要深深的藏在心里。这里说神无能拯救，不能施行公义，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无能拯救，不能施行公义。那么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平常我们把神的拯救都跟什么联系在一起？不是个人或团体，平常神的拯救，神拯救我们，我们都跟神的什么联系在一起？多数我们是跟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说神啊，感谢你的慈爱和怜悯，你拯救我脱离罪的深渊等等。可是你如果仔细读先知书，特别以赛亚书，总是把神的公义跟神的拯救连在一起，神的公义临近，神的拯救速速临到。那么我自己刚好是前两天在灵修，我就是读到以斯拉记，其实也是我们上个礼拜读的。我们上礼拜读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 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再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以斯拉记第九章，我们上礼拜讲到以斯拉的祷告，十五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以斯拉记九章十五节啊，因为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为什么呢？为什么神是公义的，他们这剩下的人才能够逃脱呢？其实前面第八节，他在认罪的时候，他讲述神的恩典，确实他在那里是提到神的恩典。他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这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所以以斯拉记九章八节是讲到神施恩才使他们这些逃脱的人可以稍微安稳稍微复兴，但是到十五节却说是因为你的公义，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才能够得逃脱。为什么因为神的公义他们才能够得逃脱呢？怎么来解释呢？为什么拯救，神的拯救跟神的公义连在一起呢？为什么以赛亚书总是说神的公义要临近了，他的拯救就要速速临到了？拯救跟公义为什么是连有关系的呢？我们先复习神的公义好了，一步一步来。什么是神的公义？或者再推前，什么叫做公义？公义本身是什么意思？
把那个人该得的给那个人
呀，很好啊。公义这个观念就是把一个人该得的给那个人。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第38章，犹大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作恶，神就叫他死了，但是他的儿媳妇他玛按照当时的规矩要跟第二个儿子同房来给哥哥立后，但是第二个儿子在跟他的嫂嫂同房的时候，他故意让他的嫂嫂不能够怀孕生子，神耶和华也厌恶他，就叫他也死了。于是呢，第三个儿子照理就应该要再尽这个兄弟的责任，但是他年龄还小，所以犹大就叫他玛说，你先回家去，等我这个儿子长大了，我会再叫你回来。但是当他这个儿子长大，犹大却没有照他所说的把他玛召回去。于是他玛当然他用的方法或者说他的手段是不正确的，他就在他公公去剪羊毛的时候，在路边拿阴城的路边，他就装作妓女，结果他的公公就真的是招妓跟他同房。那当然他公公要给他一只羊羔作为报酬，他要求他公公给他一个好像说一个
印证
啊，那他就给他的杖和他的袋子。然后后来人家就告诉犹大说啊，你的儿媳妇行淫怀孕了。犹大很生气，把他拉出来打死，因为这就是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但是他就把杖跟袋子拿出来，叫人托人带去给他公公说，叫他公公认这是谁的。他公公说一句什么话？他说他玛比他有义。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义的意思，你就不能了解这句话。为什么他玛比犹大有义？因为照一个人所该得的给一个人，他玛他有义，因为他应该要履行这个兄弟的责任。他公公也答应他要等第三个儿子长大，但是他犹大说他玛比我有义，他玛要按着这个去做。所以虽然他的手段不好啊，但是犹大反而不义，按这个意思来说啊。好，所以这是义这个字的意义。那因此神的公义呢，乃是说神按个人所当得的来报应个人啊。那当然神的公义就是更加上一个观念，神是审判者。我们人跟人之间只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我们应该按着我们所该给人的来对待别人。然而神的公义是神是审判者，他按个人所当得的来报应个人，
或者换一个说法，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神的公义包括两方面，罚恶，但是同时呢也赏善。好，所以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神刑罚邪恶，神的公义也是包含赏善。所以这个是对于那些信心的愚民，神的公义除了是刑罚邪恶，神的公义也要赏善，这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持守他们的信心。所以呢，这个以斯拉的祷告，因为你的公义，我们剩下的人才得逃脱。因为这些剩下得以逃脱的是什么人呢？是愚民。愚民 是向神忠心的，这是一个圣经的观念。所有的愚民都常常被称为是公义的愚民，意思就是说这些愚民都是忠于神的。那么所以神的公义就把他们该得的给他们。什么是他们该得的呢？其实我们人配得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配得。可是他们这里所谓他们该得的是，当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按着立约的咒诅跟立约的祝福，那些遵行神的诫命的人，神应许要怎么样？要赐福给他们，而且应许说当仇敌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仇敌一定要被打败，神要拯救他们。所以以斯拉说，因为你的公义，我们剩下的人才得逃脱。因为这些剩下的人是向神忠诚的人，所以神他的公义就是按着他们所该得的来报应他们。而他们所该得的是什么？是在他们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曾经应许对那些向他忠诚的人，神要赐福，要保守，要眷顾，要施行拯救。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公义 跟拯救联系在一起。所以呢，为什么以赛亚书总是，先知以赛亚书总是说神的公义快要临到，神的拯救 即将来临？因为他的信息是给那些被掳的人，而那个信息基本上都是以赛亚书40章以后到以赛亚书66章，是安慰那些被掳的人。因为怎么样？神的公义快快临到，神的拯救就要来临。意思就是说，神也宣告你们虽然因这个犹大国，以色列犹大国虽然因他们的罪被掳，国家被灭，然后百姓被掳，但是那些公义的愚民，神要按他所应许的来施行拯救。所以神的公义临近，神马上要向这些愚民施行拯救，要带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被掳归回。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40章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平主的道等等，主要那个信息最首先是给当时的被掳的百姓，神要带领他们回耶路撒冷。所以就说神呼召神的差，就差使者来为神预备道路，这个为神预备道路，把这些愚民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当然后新约的作者就把这个预言进一步应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好，那么所以呢神的公义是神的恩典与他的百姓立约，他会按着他立约的应许来报应那些对他忠诚或者对他不忠的人。对他不忠的人，神就按约的咒诅使得刑罚临到他们身上，使得灾祸临到他们身上，使得毁灭临到他们身上，就把他们使他们被掳，而且分散在列国。然而那些愚民是向神敬忠的，神就按着神应许对那些向他忠心的人要施行拯救。所以呢这是神的公义。因此这些不义的人，当他们看到近前的人遭灾祸的时候，他们就会嗤笑这些人，但是最主要是嗤笑他们的神是无能施行拯救。 而不能施行公义。所以这里诗人说，不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耀。他所关切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罪，我们等一等会看到他为什么遭这个灾祸，是因为他个人的罪。然而他更是因为神的名，关心神的名不要受羞辱啊。所以这是他首先提出感谢的原因，因为你曾经提拔我，也就是你曾经拯救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叫你的名不至于受羞辱。第二个原因是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呐，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所以他要感谢赞美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神垂听他的祷告，医治了他。那么这里他以耶和华的名来称呼神，他称神说，耶和华我的神啊。那么他以耶和华来称呼神，表明他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他能够称耶和华，就称耶和华的名，好，他就称神，称神的名耶和华，表明他跟神亲密的关系，而且呢，也表明他对神的信靠。那我们复习一下耶和华这个名的意义。耶和华这个名字实在是很宝贵啊，我自己真是很爱慕这个名字。那我们要明白耶和华神的名的意义，实在是我们信心的根据。我们今天的信心真是软弱，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按着神所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他怎么启示？他的名是他向我们启示的途径之一。所以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出埃及记34章里写的。
对，但是什么意思？不是34章。哦哦，
对对，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OK， 那是他启示他的属性啊、嗯。但是耶和华这个名是什么时候启示的？
像
摩
西
的时候。
呀，出埃及记3章14节啊，是神要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说。我要去向你的百姓说，你猜我去，可是你的名是什么，我才可以去对百姓说，不然他们说是谁叫你，谁猜你、哦、所以神就启示说他的名是耶和华。那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
我是自由拥有的。
好，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这个名本身，简单的说，希伯来文就是一个主词我跟一个动词是、啊、being， 那个它是一个 be 动词、啊、我是、啊、I am。 那我是什么意思？
我是所有我所说的一切都是
Omega，
自由拥有。
我说是就是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名字很美很美，我们真的要把它记在心里，要反复思想啊！我知道每一次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拼命抄笔记、啊、然后我们没有用心去想哈。
可畏惧的自大自圣洁的
啊哈。好，我是 I am， 第一个当然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自有拥有，意思说啊，它是自我存在啊，神是自我存在 self exist，自我存在，所以呢是自有拥有，意思就是说它是从亘古到永远，它是它的存在，就是不是我们今天活在时间的里面啊，它是超越时间，它是在永恒自我存在的，所以从亘古到永远，我是，意思就是说它是自我存在的。那中文翻成自有拥有啊，自有就是自己有。自我存在，拥有呢就是永远。那永远当然我们在时间的观念里面，我们就是哦，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其实自我存在不只是将来永永远远，也是指过去，是从亘古啊，用中文就是亘古，从亘古到永远。好，自有拥有。那么第二呢，我是很主要的要说明神的同在。我是，不管你们神
要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不管他们去哪里，神与他们同在，我是，他就是，他就是，与他们，不论他们何往，他与他们同在。好，我是，我想这个神的同在，确实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观念。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